我们接着哈，那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把佛法的兴起跟这个印度的古文明的关系哈说过了哈。那么佛陀对于印度古文明哈有些取舍，好的接受，不好的那么改良或者进化，或者是呢去除。那么佛法也有佛陀自己独到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所谓的教理的部分。好，那其实佛法的教理独到的部分就是缘起跟四圣谛。那么这个部分呢，我先参考这个印度之佛教第三章，就是讲到这个教理要略。那么这一章呢有分三节，第一节叫做世间，第二节叫做世间的进化，第三节叫做世间的解脱，分这样三节。这是在印度之佛教这本书里面，印度之佛教是导师最早写的嘛，那我们先来看看在印度之佛教这边谈到世间，那我这边没有全部，我只是重点的。印度之佛教他说佛法，这个字会不会太小？我是尽量再放大一点。他说佛法只是怎么样净化世间，以达到什么出世的极面而已。佛法到底做什么？佛法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佛法的重点有两个，一个就是净化世间第一阶段，然后再达到，不但要净化世间，而且要达到什么出世之极面，就是解脱，极面就是解脱。佛法的重点就只有这两个而已。那要净化世间，你要先了解那世间是什么东西呀？所以我们的第一节叫做世间，第一节世间。佛法主要目的有两个阶段，那净化世间，那世间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世间呐，唯就是只是有情跟气界两个东西而已。就是这个世间呢，只有什么有情？我们知道有情是什么？有精神的东西，六道众生。气界就是有情以外的，这些三河大地啊，叫做气界。然后世间只是这两个东西而已，而这两个东西里面呢，又以怎么样？有情则又为其本，就这两个东西里面又以怎么样？有情为主，是主角，为本，为主角。所以世间以有情为本，佛法是以有情为本。那什么叫有情呢？这一步一步的问，什么叫有情呢？有情就是什么？自体爱则内我之贪婪，就是自体爱就是爱自己。有情众生都是什么？贪生怕死，所以爱自己，因为爱所以什么？所以想要活下去，贪生怕死，所以啊，内我之贪婪，内我就是自我。自我的贪婪，就爱自己。境界爱则外境之执取，就是嘛，因为爱自己，所以要活下去啊，活下去你不能光有这个生命啊，你要吃要穿啊，要住啊，所以外境之执取，抓，要有这眷属啊，要有这些物质啊，外境之执取，还有一个什么？后有爱，则无限生存之意欲，不但现在爱自己，后有爱，就是当你要死的时候还想要活下去，这叫做后有爱。后就是来生的意思，来生还希望活下去，那就是什么？无限生存的意欲，不但现在要活下去，还想永远活下去，无限生存的意欲。所以什么叫有情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爱的众生。所以非常简洁的，友情就是有这几个东西：爱自己，爱我所的一切，我的眷属了，我财产，我所有的一切，还有呢，永远的活下去，后有爱，无限生存的意义，就是要永远的活下去。友情就是这样的特色。那么从它的缘起的种种边来说呢，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它就是呢，简单说呢， 就是什么名色，名就是精神，色就是物质，好，有情就是精神跟物质的和合，好，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说它为五蕴，好，说它为六处，说它为六界，好，它就是精神跟物质的和合，好，那这五蕴六处就是以后我们再说。那么从有情的种种种类来说，好，有情的种类来说，那就是所谓的无有，好，那就是我们说天人畜生鬼地狱，就是我们讲六道啦，有情的种类就是六道啦。那这边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阿修罗，好，就阿修罗他比较少数，好，所以一般我们有时候讲五趣，有时候讲六道，它的种类就是有五趣六道，好，而在五趣六道里面呢，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好，你看啊，好，世间包括什么有情跟气界，而有情里面又是什么？以人为本，好，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旁涉了什么？鬼畜，就在人间有鬼畜。好，此三者之圣境者，就是比人鬼畜更好的圣境，就是更好的，那就是什么？天。更差的，那就是什么？地狱。好，如果分别有情的出生的相类，就是种类的话，那就有所谓的四生，好，叫胎卵湿化。好，胎生，好，就是要一段孕育一段时间哈，啊，卵生、湿生、化生哈。那么就这个无有哈跟四生来论它的延续的时间的话，那就一起来讲，就有所谓的生有、本有、实有。生就是出生那一刹那叫生，好，本就是活的这段时间叫本有，实有就是死的那一刹那时间叫实有。好，那如果就这一生来讲，那如果就前后的关系来讲，那就是本有、中有、后有。中有就是中阴身，后有就是来生。好，那这个后有已经就是所谓的什么生有了。好，所以加起来一般我们讲四个，好，就是生有，好，出生那一刹那叫生有，然后再来本有，现在，好，然后死有就死的那一刹那，然后再来什么？中有，中有之后就是什么？就是生有，后有就是生有，这样子一般有时候讲四个。那如果论他往来气界，那这样的一个友情往来于这个空间的气界的话，那就有所谓的什么欲有、摄有、无摄有，就是欲界、摄界、无摄界，欲界、摄界、无摄界。啊，什么叫有呢？这边特别来说，就现实存在以知未来的存在，相续非面断。好，这个有，大概就是时间。好，那这边就是说，哦，这个有情啊，哦，它的种类、它的空间，啊，它的这个生存的状态等等的，好，这个就是世间。世间以有情为本，那这个世间主要是讲有情。好，那这是第一节。那第二节呢，谈到有情世间的进化。有情所依的这个气界，啊，这个气界就是这个环境啊，有干净有污秽，哈，这个气界我们说有净土有秽土啊，哈，那这个心事呢，有情这个心事呢，有聪明有愚笨，那所触对的境界呢，哈，身心呢，那有什么？有苦有乐，哈，这样子，哈，气界有净秽，心有心事有愚智，哈，那触对外境有苦乐，哈，那这样子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天界一般来讲是比较快乐的，哈，地狱是比较苦的，而人鬼畜生呢，这三类呢是这三个呢是苦乐掺杂，苦乐掺杂。那如果就这样子五趣来讲它的优劣的话，那就是。天人鬼畜地狱，啊，地狱算是最差的。好，那就是气界，这个有情呐，好，这样的一个次第。那如果离开三恶趣生人中，好，离三恶趣生人中，好，舍人生，好，我们现在是人嘛，那我们是离开三恶趣生人中了。那如果是舍人生，生天上。这个是易学的世间进化，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是人啊，舍弃这个人生， 然后升到天上去，这是易学，易学就是外道，好的世间进化。哦，就是要怎么样去，哦，那就是我将来升到天堂，这是最好，这是外道的。而佛法则不然，佛教 不求这样，哈，佛法则不然，不是这样子，哈。佛法是怎样？求出三恶去，但是呢，不必升天上。哦，一般宗教是讲天上比人间好，可是佛法则认为是不必升天上，反而是什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好，哦，所以怎么样？净化世间在人中。比较一下佛教跟其他宗教的地方，好，哦，不同的地方。佛法是人生六道里面人生最好，好，哦，净化世间在人，在人人，好，哦，那么要治，那净化世间要在人呢，啊？那么治人事和乐，好，哦，怎么样达到？治就是达到，达到人事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好，哦，先要有人世间的和乐，才能够接梯出世之极面，好，哦。就是先要世间人与人家能和谐，人家才能够达到所谓的解脱。那这个是佛法的世间进化，好，哦，就是说佛法当中最终目的是要达到解脱啊，但是它的基础就是要先世间进化。那进化怎么进化呢？就是要怎么样人事和乐。那怎么达到人事和乐呢？那这个进化之道就有三，是什么？师戒定。就是三福业，好，哦，世界定三福业，好，哦，那就是你希望人世间能够达到和谐安乐，好，哦，你希望人生越来越好，那你就要修这个世界定。那再来就是世间的解脱，世间的解脱就是，那就要什么？这就没有了，我这边就没有了。我为什么这边就没有了呢？好，哦，因为我觉得后段写的哈，嗯，太繁复，它是什么？因为它是文言文哈，然后写的不是很精要，好，所以呢，我就不采取印度之佛教这个的内容。那我本来是想说，那是不是我来用印度佛教思想史？那是不是来用印度佛教思想史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印度佛教思想史。好，印度佛教思想史哈，这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么它的第一章中道，中道这边呢，好，哦，是蛮长的，但是它主要也提到前半段是提到我们刚刚讲的，他对这个印度古文明的三个的一个哈，哦，批判抉择，然后再来谈到就是中道的部分。那主要是讲到什么？讲到八正道，讲到四圣谛。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上呢，虽然有，但是有些地方我是觉得对，不是很那个，所以在下面的部分我并不采取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个第三节中道，好，哦，这个部分，而我选用了什么？我经过抉择以后选用的是世间的进化。好，因为我刚刚只是简单提到说，哦，要什么师戒定嘛，哈，要世间净化，要师戒定。好，那这个部分呢，啊，我反而觉得说，在《成佛之道》这本书的第三章，哈，正好谈到五圣共法。第三章《成佛之道》这本书的第三章就是讲五圣共法。那五圣共法也就是谈到什么世间的净化部分，好，要修布施、持戒、禅定。那这个部分呢，对我们初学者。好，那来讲会更清楚，好，会更清楚一点，所以我就选用这个部分当做教材，好，来做补充，好，有关世间进化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好，在《成佛之道》第三章里面呢，提到就是说，如何达到世间的进化呢？那首先他提到说，五圣共法就是人天圣法，好，就是人天圣法，就是希望将来呢，能够呢，来生能够。生人生天，好，因为我们在六道里面，那我们现在是人嘛，好，那来生能够比现在更好，那就是来生再生人或者生到天，好，那这样子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这是在第三章里面要说到五圣共法里面说到的，好，那 在座有没有人没有读过《沉默之道》的，请举手。没有读过的，没关系，我来让我知道一下。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八位哈，大概三分之一，好，三分之一哈。那我想有还是有蛮多人没有读过，那有读过呢，那也可以等于是复习一下。那没有读过的嘛，我想用从这样子的一个白话，那也比较容易了解哈。所以无生垢嘛，就是人天圣嘛，就是世间法。其实用佛法来讲，就是世间法。好，它不是佛法的特色。好，但是它会让你呢，在这个人世间呢，能够更好。好，这个叫做无生垢法。好，那他发的动机叫做发真上圣心，真上就是更好一点。好，你看，每个人都希望怎么样？都希望未来更好。这个真上就是未来更好，包括什么？明天更好，包括什么样？包括这个未来，包括当然是来生。那短一点的话，包括什么？包括明天会更好。好，那么这个是真上圣心。好，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未来更好的目的呢？那么下手处，好，就是呢，你在理解方面呢，要修正见。正见，那个正见呢，佛教正见有两种，一种叫世间正见，一种叫出世正见。好，那我们在无生垢法修的是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好，那在行为方面呢？行为方面要修正命，正当的经济生活，好，因为在家嘛，哈，你先起码要养活自己，好，正当的经济生活，好，那就是要如法的来源跟不奢侈吝啬的消费态度，好，这是先决条件。你要做人，先起码要有正知见，好，然后有经济生活。好，那么政治见，经济生活很简单嘛，你就有一个正当职业就 OK 了啊。可是什么叫世间政见呢？那这就是需要解释一下。好，啊，所以下面呢就先解释什么叫世间政见。所谓世间政见就是正确的人生观。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好，为什么需要有这个正确人生观呢？那我们可以引用一句话，好，阿含经有一句话说：假使有世间政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趣。这句话，好，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具备世间正见，只要你有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么怎么样？虽经过百千生啊，不会堕三恶道。我们现在是人啊，那比人差的就是三恶道。那你只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你百千生不堕三恶道。你看这是多大的保险！好，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投保。一个人可能投保很多保险，好，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好几个保险，但是这些保险只是保障我们这一生在经济方面的一点点，可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保障我们百千生不堕恶趣？只是一个观念，那就是世间正见。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多重要，好，那这个东西内容是什么？从何而来？透过什么？透过文法。听闻佛法，你才会有这个世间正见。所以大家来上课，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在怎么培养正见，好，就是一种智慧的修学。好，正见有两种，一种世间正见，那这是最基本的。那有世间正见，才有出世正见，好，所谓的智慧。好，那世间正见，这个是我们佛教一般我们儒家未必有的，好，所以要特别提出来。第一个。它内容有四个，第一个有善有恶，啊，你说善恶谁不知道？好，每个宗教都嘛谈善恶，都嘛要叫人家行善，好，可是佛法的善恶，学佛首先要明辨善恶。啊，有些人就问我说：“啊，那个不是什么六祖慧能不是说什么不施善不施恶吗？哈，如何是什么什么本来上座的啊？这个东西那个是不一样的。学佛的第一步要先明辨善恶。”要先明辨善，那明辨善恶哦，那善哦，善就是对人家好，但是佛法又更进一步，好，他说善就是利他，但是佛法更提到什么？你的动机要纯净，动机纯净，然后呢，你的行为利他，这个才叫有善，好，因为你利他，但是你动机不纯净的话，你将来的果报会不清净，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动机要纯净，一般宗教会讲到利他，但是很少讲到叫动机的问题。但是佛教就提到了，好，你的动机要清净。好，那相反的就是 恶。好，那有善恶的行为就有业报，有业有报。好，是依所做的善恶业会感什么苦乐的果报。好，善业就生人生天，恶业就是善恶生三恶道。那在未受报前如果不解脱，那永远不会失去，没有受报，那个业永远存在。好，那我们很有名的就是什么三昧水忏呢？好，三昧水忏的故事就是说，没有受报的话，这个永远存在。好，那有业有报，一个善身口意义的善业，那就业就会将来会产生报。有一句话说，不是不报，怎么样？时候未到。好，所以有业一定会有报。那有业有报呢？那报不是都现身报？他会有时候会到什么来生？那既然有来生，不是所有的报都是现身报，好、哦，所以就是什么有前生啊、就会有来生。那既然这一生之后有来生，那这一生从哪里来？当然就从前生来，好、哦，所以就有前生、有今生、有后世，就有三世，好、哦，就有前后世。人死后是一业受报，好、哦，那报在哪里啊？报在五趣中流转，五趣。我们刚刚讲好五趣中流转，那这个顺位呢，好，佛经告诉我们顺位是什么？随众随喜随意念，好，就是大善大恶，那就马上不用四十九天，随众业。一般我们都是属于随习气四十九天内好去投胎，那再来呢就是随意念。好，所以我们佛教会主张啊，临终助念就是随意念。好，那怎么去投胎法呢？好，这里告诉我们佛法讲得这么清楚哈，他说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说肉体坏了要死了，可是事实上不想死。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什么爱啊，后有爱，就是想要活下去那个欲望哈。那个死亡的时候肉体坏了，那后有爱，想要活下去哈。那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过去的业力存在嘛哈，那只要因缘合，就是我想要活下去，但我要找因缘啊。那我的因缘是什么？就我的父母。好，那就看你的业力跟你的父母。你的是善业，那你的父母就是在好的地方。好，那你就父精母血跟你的业合，好，与父精母血合，那就怎样？在另一个时空引发新生命。你看，我就要对生命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呢？佛教能够讲得这么清楚，那是透过定慧的功夫，只有佛法能够讲得这么清楚。好，我们将来也可以知道我将会到哪里去，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好，死亡的时候不想死，世上不想死，就会怎么样？去找你的父母。好，那父亲母血合二的时候就在另外一个时空，比如说我们现在父母在美国，你看美国坐飞机要多久，可是这个中阴身呢、啊，没有时空的距离，马上不用一秒钟，好、哦、就引发新生命。好、哦，这个就是有前生有后世。好、哦，那么有前生有后世，有修行没有修行，就有凡夫圣人的差别。好、哦，凡夫因无明而流转生死，那么透过修行可以怎么样解脱而成为圣者？好、哦，所以有修行没有修行还是有差别的。好，那么这四个叫世间正见。好，特别这世间正见里面有前生有后世，这个是儒家思想所没有的，我们中国儒家所没有的。我们中国说不知生焉知死，好，敬鬼神而言之。好，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是不谈这些东西的。好，但是人难道死了就没有了吗？好，这就是宗教所要探讨的。那佛法讲得最清楚，我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投胎。好，怎么来怎么去。好，那有前生有后世就在五趣中流转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下面五趣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五趣就刚刚讲过哈，地狱畜生鬼是三恶趣。那为什么会到三恶趣呢？是因为内心有贪嗔痴的烦恼，造作烧到淫妄的重大恶行所感得的果报。好，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想去三恶道，那就要怎么样？不要有贪嗔痴，好、哦，不要造杀盗淫妄的重罪，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好、哦，那我们现在是人呢、啊，三恶道是在受苦的。那人呢、啊，人很特别是什么？苦乐掺杂。 好、哦，苦乐有苦有乐，不是没有天上那么快乐，可是也没有上到那么苦。好、哦，那苦乐掺杂也是五趣生成的枢纽。好、哦，就是五趣呢，升降呢是以人的业力为主，好、哦，以人的善恶业来感五趣的果报。好，那这里面呢、啊，这边有一个图，哈、哦，这边有个图，哈、哦，大家来看哈、哦，人间，好、哦，有畜生，有人，有恶鬼，好、哦，那比更好的是天，更坏的是地狱，好、哦，那这个部分，这个过渡的这个部分是什么？鬼的高级，天的低级，这个就是像什么大力鬼王，好、哦，夜叉。好，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畜生的高级，天的低级，这个叫什么？像龙王，好、哦，龙王，好、哦，有大神力的，好、哦，那三恶道在受苦，天在享乐，好、哦，所以身堕的关键是以人的业力，好、哦，那就是说，好，我现在是一个天人，天人福报享完了，不是要掉下来吗？可是天人他不会做什么恶业啊，那他第一顺位他。在人的时候，他第一顺位是升天，好，那是福报享完了，他掉下来，啊，掉到哪里去呢？就根据他在人的时候的第二顺位，好，可能他先做好事很多，所以先升为天，可是呢，他可能也做一些坏事，好，可能那就会由天而升到什么？升到畜生，好，或升到人间，好，所以升堕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好、哦，这就是刚刚讲的。好、哦，五趣是生成的枢纽是人。好、哦，那天界呢？天界有三界，好、哦，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总共有好、哦，欲界有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有四天，总共28天。那他有什么殊胜？就是身体很高大，寿命很长，那么很享乐哈、哦，物质方面各方面的娱乐，好、哦，还有禅定，好、哦，有这四种殊胜。好、哦，那五趣的苦都是由恶业而来。好，那依善恶业感苦乐果报，是随业力有限量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你现在做到地狱了，那不是永远在地狱，哈、哦，它有时限的。比如说你身为人，那也有一定的时限。好、哦，那结束之后呢，又随业力而到其他地方去，啊、哦，这个是所谓的六道轮回。好，那我们现在是人呢、啊，好、哦。那么如何能够未来更好，刚刚有讲到要修布施、持戒、禅定，好，就是以修学佛法的立场来说，人间比天上好，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人间比天上好，人圣法也比天圣法好，好，那人圣法应该修三福业，布施、持戒、禅定，好，那么应该要发愿生人间见佛闻法，好，好，那要修布施，为什么要修布施？好，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对一位初见面的在家弟子，在家哈学佛者，他不会跟他讲说，哦，你要解脱啊，你要怎么样？不会，好，他一定告诉你说啊，你为如来更如何能够更好？你要修布施善业，那么未来会更好。好，那佛教为什么大圣六度第一个就是布施？好，那么在人天圣里面，第一个也是布施。好，那么为什么需要布施？好，那其实在经典里面有提到，人嘛要生存，好，要生存，好，需要有物质。那这些物质我们一般都说，哦，靠我努力啊，靠我上班，这个辛苦啊，好，一般我们都会觉得是靠自己。可是佛法的观点不是这样，因为佛法的视野不是看眼前，好，佛法的视野不是看眼前，佛法认为你会赚到钱是因为你过去生布施的善业，你才能够赚到钱。很多人呢、啊、比如说同样是这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哎，有的优秀的同学反而怎么样，找不到工作啊，那个成绩不是很好的人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为什么？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就是佛法往昔布施的善业。好，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会鼓励布施，好，因为你有这样的你有这样的福德，那么来生才不会什么贫困，好、哦、影响事业承办佛法的进修。好，那无生空法的布施比较偏重在物质，好、哦、比较偏重在物质。那如果大圣的话，那就有什么啊、哦、财布施、法布施，还有什么无畏施啊、哦、都有， 但是世间法比较偏重在人天圣法，比较偏重在物质。布施的条件，什么叫布施？要怎么样拿出来？好，要舍己，要对自己要拿出来，然后对别人要有利。好，如果你给人家安非他命，这算不算布施？好，这是变成害人了，所以这就不能算布施。所以布施的条件叫什么？舍己利人才叫布施。好，那布施的功德大小是根据你的动机、对象还有东西的多少而定，而这里面其中动机最重要。好，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听到说，很虔诚的一块钱胜过什么？好，胜过不是很虔诚的一百万。好，所以功德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应该避免不如法的。好，不如法就是动机不是很纯净的这样的布施。好，再来就是持戒。好，持戒是一种克制自己。好，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只要有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年轻人很有这句话流行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戒就不一样，我喜欢，但是我要怎么克制自己？好，要克制自己。好，克制自己达到什么世间的和乐善生。因为人与人之间，你喜欢你就拿，那我的东西你喜欢你也拿去，那这世界变大乱了。好，所以为什么要佛法讲为什么要戒，是为了达到人与人之间能够和乐的生存，善生就是生存。好，我们人，我们有情众生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要希望怎么样和和安乐的活下去。那如何能够达到和和安乐的活下去？那就要有什么的道德行为，就是戒心。戒，好，那佛教最基本就是五戒。五戒，那五戒它的一个动机就是什么？将心比心啊。好，比如说第一个不杀生，为什么不杀生？众生都贪生怕死啊，所以我不愿意被杀害，所以我也要什么将心比心，不要去伤害别人。为什么不偷盗？因为我活下去我要有这些物质啊。好，所以我不愿意我的东西被偷，所以我要怎么将心比心的怎样，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佛教戒的精神是这样子，以己度他己，将心比心，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不希望别人破坏我的家庭，所以我要将心比心的这样，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要不邪淫，好，不妄语，不饮酒。好，那前面四个叫做信戒。所谓信戒就是说你不论受不受戒，犯了都有罪，叫信戒。好，那这是在家的最基本就是五戒。好，它是啊，这个无论是出家戒好还是菩萨戒都离不开这五戒。好，那另外在家中有一个家行戒叫做八关斋戒。好，这是在家学习出家生活好有所谓的八关斋戒。好，那还有再来就是十善业。好，十善业，十善业呢偏重在什么？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语，就细分了四种。好，这表示什么？人与人之间口业非常重要。好，把它细分了表示重视。那跟五戒不一样，是增加了意业。好，贪嗔邪见。好，这意业，所以这个在大乘法它是算一种菩萨戒，最早期的菩萨戒就是十善业。好，因为它已经牵涉到意业。好，那它也是所有的戒法的一个根本。那这是有关于戒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定的部分。好，那这什么知道讲到说定，因为我们刚才讲佛法修定而不重定，可是对我们一般世间人来讲，为什么要修定呢？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罪恶的现实人间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什么？欲乐跟善乐，就是我们凡夫啊心都往外跑，欲乐是往外跑，善乱是怎样？哈，飘来飘去的善乱。那欲乐是心往啊，喜欢看好听、看好看的、听好听的，哈、哦，这个对五欲的哈、哦，被五欲的这个诱惑，那善乱，哈、哦，那不专注，这两个大问题呀、啊，有一句话叫“魔有一啦”，魔有一啦哈、哦，所以怎么样？唯有修定能够对治，这是对我们凡夫哦。好，你从那种散乱的心，现在很多的什么过动额啊，这些东西，那么佛法就是修定能够对治。好，那不要谈到解脱，光是世间，哈、哦，你每一天要能够做，能够情绪很稳定，哈、哦，能够读书有效率， 工作有效率，那起码要有点定力啊。好，所以这个对我们凡夫是很重要的哈，已经需要的哈。好，那我怎么来修呢？好，动机要怎么样？慈悲。好，你不要说，哎，我有修定以后，我将来有神通。好，那这个就是动机不纯净。好，所以动机要什么？要慈悲、慈心。好，行为要什么？注意境界，就是修定一定要有戒的基础，否则你将来修来的定会变成邪定。行为不清净的话，那修的定会变成邪定。好，很容易走火入魔。好，那方法呢？就是调身，好，身体要做正。好，挺直不用力，哈，调息就专注呼吸，还有调心，好，调心，好，那么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一个境界上，哈，不会跑来跑去的，哈，专注一境，哈，比如说啊，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可以专注呼吸啊，专注数息，好，这就是定，好，那定的浅深呢，一般就所谓的四禅八定，好，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时空定。那这个都是共外道，那佛法特别重视四禅，好，因为定会比较均等，定会比较均等。而这里又特别提示到说，佛多为在家众说什么？四无量心定，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四无量定，好，因为这个跟大乘法比较接近，好，所以希望未来更好，那就是要布施、持戒、禅定。好，那这三个里面呢，这边又做一个比较。好，布施多杂染，好，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嘛，因为凡夫的布施嘛，总是说，哎，我布施你，希望你将来回报我，就是动机不够清净，就是杂染。好，我们一般凡夫动机很难很清净，所以布施多杂染。禅定像独善，就是修定的时候呢，修定的人往往会这样，比较不喜欢人家吵杂。好，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哈，享受这个禅定的快乐，就是不喜欢哈，不爱插嘴机，哈，就是禅定比较会向于独善。那么依人向佛道，依我们凡夫来修学大圣的话，那这三个比较起来，还是戒行是比较重要的，戒行比较重要。哈，所以也就是说，在戒行的基础上，那随分随力的布施，哈，那修定的话就修四无量定。这样子呢会是比较好的。好，那这是我们从这个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应顺导师啊，透过法义，当这部分也有稍微整理过啊，那也很容易了解说啊，一个在家好学佛的人想要有所进步，好，那么要在戒行的基础上随分随力布施，要随分随力啊，量力而为。好，然后修定的话，那么就修四无量定，因为四禅可能这些定必须要专注啊，再加上比较不容易啊，所以特别提到说修四无量定。好，那这个是希望未来更好。那再透过佛法重的是什么？不是婆罗门教什么祭祀啊、祷告这些东西哈，或是咒语，而是透过什么？完全是透过行为，布施、持戒，哈，反正都是要透过行为。唯有行为的改变，业才会改变，命运也才会改变。好，这是佛教不同于当时婆罗门教的这种祭祀的方法。好，佛陀说，你这个你所想要的，透过祭祀，想要透过祭祀达到你的目的，就像什么？就像石头把它丢到水里面，你希望它浮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法是唯有透过你的行为的改变，业的改变，命运才会改变。好，所以三福业不是直接禅定。那这是正常的方法，就是说你希望未来更好，那透过行为的改变。那但是也另外也提到，哈，特别对于心性怯弱者，怯弱者，怯弱什么东西呢？哈，比如说当一个人哈生病的时候，哈，面对死亡的时候，哈，面对黑暗的时候，会害怕，这是一般的人有这样的情况，哈，比心性比较怯弱的人。会害怕黑暗，好，害怕死亡，害怕生病。那特别针对这样的情况呢，那佛陀在阿含经里面特别提到所谓的六念法门。六念法门，好，什么是六念啊？就是要念佛、念法、念僧。念法、念法、念僧，那就是念什么？三宝，对不对？佛法僧三宝。好，还有呢，念戒， 念思念天，哎，念见念思念天，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这不就三福业吗？我们刚刚讲三福业，布施、持戒、禅定，禅定的果报就是升天，禅定的果报是升天。好，那么在阿含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六念法门，哈，就是对心性怯弱的人，哈，比如说我们走在黑暗的时候，那如果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会觉得哎比较不害怕，我有这种感觉。好，那就是念三宝的那种力量，还有念你持戒的功德，念你布施的功德，还有念这个天可以说是光明呐，哈啊，这样子的哈，那么你就不会害怕。好，这个是哎，真的心性怯弱的。另外，好，佛陀又曾经又提到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弥勒净土，弥勒净土，它是我们知道弥勒在哪里啊？现在在哪里？都率内院。哈，弥勒净土都率内院是每一位未来佛，哈，他的一个住处都率内院。那弥勒佛未来佛就是弥勒佛，他现在在都率内院。好，那是针对有些人哈，会觉得啊，释迦牟尼佛不在啦，可是我总是要有一个佛啊，好，有一个佛比较有依靠啊，哈，那释迦牟尼佛不在了，那我要怎么办呢？哈，那因为真的有这样的众生，所以佛陀特别介绍的弥勒净土，好，就是说那弥勒净土的殊胜哈，就是说他在欲界嘛，都在天，好，他然后呢，那你来生就可以到弥勒净土去啊，好，时间好，距离好，那方法呢？你只要守戒，好，你只要发真上身心，那么守戒，你称念弥勒圣号，你就可以去了。好，不会像大圣这个有的要发菩提心或者要发出离心，他不用，他只要发真上身心，好，然后皈依三宝，然后称念守戒，然后就可以去。好，所以他说净义普及，他有这样的殊胜。好，那对于某些哈，这个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佛的，哎，那也可以介绍到弥勒净土。可是弥勒净土的本意是什么？弥勒净土的本意是人间净土。弥勒净土的本意是人间净土哈。那一般我们都会想说，弥勒是未来佛，那我赶快要到兜率内院去听法。好，那我们一般中国也有这种习惯，就是说每年大概除夕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会什么？都会送祈愿弥勒早日来人间。那佛经里面有讲说他在多少亿年之后啊，弥勒会到人间。那其实多少年？56亿年是吧？7000万年。好，你记得那么清楚啊。那一般就是说弥勒净土到底什么时候弥勒会来，那佛经上有一个年限。好，那其实真正的弥勒他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是这样，是我们这个人间什么时候已经进化了，那就是弥勒要来人间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期待的这个多少年后弥勒会来，那其实同样的，如果我们赶快把这个地方变成净土，我们越早把这个地方变成净土，那也就是弥勒会怎么样越早到来。好，那这是弥勒净土的本意，其实是人间净土。好，那么像学唯识的人也都很期望啊，那么上升兜率内院，好，去亲近弥勒啊，那么将来弥勒到人间也可以跟他啊一起再来修学。好，那这是世间善法，好，透过行为的改变，不是直接禅定，好，那可以未来更好。好，那真的心性怯弱者也可以所谓的念佛念法念圣，那么特别是念佛法门，好，那么到了大圣也有特别的发展。那这个是世间的进化，那至于出世间的进化，好，那主要就是四圣地，好，大圣法的四圣地。好，那因为我是觉得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本书呢，哎，他没有提到世间进化这个部分，好，但是世间进化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啊，所以我特别啊把这个哎沉默之道这个部分呢、啊，哎，因为、印度之佛教有提到世间净化啊世界定，所以我就把沉默之道这个部分啊很精要的啊补充在这个地方。好，先要做到世间的净化，才可能做到什么出世间的净化，出世间的解脱。好，那出世间的解脱就是要断烦恼，那断烦恼一定要修过透过戒定慧的修行，好才能够断烦恼得解脱。那这个解脱是属于个人的解脱，那但是大圣更进一步要怎么样，要成佛，那就有又是不一样的。好，那属于大圣。好，那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原始佛教的教理，好，那主要还是在讲四圣谛跟缘起的内容，那这个呢在成佛之道里面讲的更清楚一点。好，那我把它整理成更简洁一点，那方便大家了解。好，那这个部分我讲嘿，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下次，那大家有讲义也可以先啊预习一下。好，我想这样子的整个教理呢，哈，这个原始佛教教理这样会更清楚一点。那讲过教理之后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教主释迦牟尼佛，好，然后再讲这个教团，好，佛教的僧团制度，好，那这样子会比较衔接一点，就整个扣紧了原始佛教的这个佛法僧，好，三宝做一个介绍。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还有一点时间。法心法术法界常住，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理哈是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的意思。本来如此，比如说缘起，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佛陀发现而已。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好，法心法术法界真理。是是是，对对，好，哎，我是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这样的解释是最清楚、最白话真理哈。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好，还有吗？弥勒信仰是导师有一篇导师提到说，弥勒其实弥勒净土本意是人间净土，其实中国应该也蛮向往的。好，其实这种人间净土就会很类似像印度的，比如说像阿育王这样的一个盛世，哈、哦，国家太平，佛法兴盛，哈、哦，其实中国人也蛮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哈、哦，特别中国信佛了以后，也蛮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可是一直都没有达到，嘿，一直都没有达到。后来呢，后来这样的一个信仰就跟秘密宗教结合。他跟秘密宗教结合了，那秘密宗教结合当然就为政者当然就会打压，好，那后来就变成什么白莲教这样子的一个，嘿，其实弥勒净土就是人间净土，好，那这是其实是佛弟子蛮向往的，所以人间净土就是说佛法兴隆，那世界和平，好，国家太平，佛法兴隆，这样的一个圣，这是每个佛弟子都很向往的哈。其实净土不一定在西方啊，好，就是所有的净土就是一个理想世界。那佛弟子的理想世界，好，它是一个当然有佛法，好，一定是有佛法的地方，不是说光只是物质上非常丰富，那还不算是理想世界。好，不但说物质非常丰富，生活非常容易，而且呢，一定是有佛法，好，因为有佛法才能够解脱啊。可是这样的一个净土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虽然据说呢，在比如像这个武则天，哈，武则天她是佛弟子啊，啊，她也很想，可是后来她也没有什么，哦，也没有成功，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人间是佛弟子，中国佛弟子蛮向往的，可是都没有成功，后来就跟秘密宗教结合，这样子，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有一本叫做。《净土与禅》这本书，好，《净土与禅》这本书的第一篇叫做《净土心论》啊，这边呢、啊、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弥勒净土这个部分，好，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人间佛法，那还有什么人间什么吗？人间净土、人间佛法，人间净土吧，人间佛法，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哦，其实这个讲人间佛教应该是说在中国，哦，应该溯源到说其实中国古代，哦，都重视什么，中国的佛教比较重视什么，人死为鬼，哦，那想到佛教一定是家里有死人才会想到佛教，想到出家众要来诵经，哦，所以中国佛教跟死人跟鬼这样的一个比较接近，好，所以太虚大师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啊。那太虚大师提出，首先提出了什么？人生佛教，人生，哦，就是学佛教，活的时候要活得很好，你死的时候才很好。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现在学会就赶快，我死的时候要死得好啊，好，哦，要好死，要怎么样？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想死的事情。所以太虚大师说这样不对，哦，我们活的时候就要把握现在啊，哦，你活的时候活得好，你死的时候就要死的就能够死得好。这什么意思？比如说你活的时候你呢，你修戒定慧，你修八正道，哦，你依八正道，正语正业正命啊，哦，正见正行，哦，什么都是正的嘛，那当然就是活得好，哦，八正道都是活得好，那活得好你都是这善业，那你当然死得会好。因为我们说随众随习嘛，那你都是善习啊，都是正面的，那你当然死得好，你死得一定会到更好的地方去，哦，所以佛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那至于人间佛教，是因为应顺导师他说呢，人生佛教是对的，可是在印度，哦，大圣有点偏向什么，偏向鬼神话，哦，偏向鬼神话，哦，所以后来演变到密教。所以他提出了人间，哦，因为佛法以人为本，哦，佛法以人为本，哦，所以这个太虚大师应顺导师首先提出人间佛教。那到了台湾，哦，那就很多团体都提倡人间佛教，哎，好，那叫人间佛教，当然就是以人为本，好，但是每个团体的人间佛教不太一样，好，但是都是也都是肯定说人，好，这样子是共同性的，还没有问题 ？OK， 那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立场，但是我们是初学者，你不能这样，你没有基础的话，那是空的，那是空中楼阁，那是站在高的层次。好，你说不是善不是恶，你对一个初学者，你要先明辨善恶，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哈，我们现在是学佛，我们就要过去的佛教一直在讲空啊什么的，哈，要不然就讲这个禅啊的，那对于初学者会没有基础。好，所以应顺导师他的成佛之道，他很重视什么？好，先五圣共法，好，先世间基础要先明辨善恶，这个基础打好了。然后你才进一步的解脱，来进一步什么成佛，它有次第的。其实佛法是有次第的，你如果没有忘了这个次第，忽略了这个次第，那会是空中楼阁，很危险，对自己以及对整个佛教都不好。还有没有问题？这个当然是没有，因为我们只讲印度佛教死嘛，哈，就是到佛教结束。那当然这个在印度复兴佛教这个问题，据说是一个英国人嘛，哈，那么到印度去再复兴，但是这个复兴也蛮局限，是在所谓的比较下贱阶级的这个层面，因为下贱阶级嘛，他佛教当然主张众生平等，所以他比较能够接受，哦，但是这个还是有局限的，还没有说完全普遍的，因为印度现在几乎也大部分是回教这样的世界，所以这样就是说在印度这个本土一个佛教的发源地，那有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很赞叹，哦，那台湾也很多的单位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资助也有，哦，我们是很赞叹的，哦，但是至于要达到全面，那还蛮漫长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边。